大家好，欢迎回来陪伴人生学。然后我是新慧，
我是小南，
我是允真。
今天一样又是久违的三人系列。那什么是三人系列呢？我觉得还是要稍微讲一下，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是现在才来开始听我们的节目。对，我们以前有一个，我们之前节目的名称叫三个人的生活对话频道，然后当时就是新慧、允真、小南三个人一起录节目。那后来因为节目改版的关系，可是我们还是想要保留三个人一起对话的时间，然后大概有一段时间就会固定录音，就把这个我们三个人聚在一起的这个谈话，把它独立出来，叫做三人系列。对。那今天的这个三人系列呢，我们在前面的几集有提到说，我们想要来分享一本书，叫做《踏实感的练习》。那因为这本书真的是很好，也很喜欢，所以我们在这次录音的时候又把这本书拿出来，再好好的再讨论。对，希望还是可以再继续说一点我们对这本书在读的时候的一些感受。对。
然后而且我们上个月在谈那个就是有一些冒险的经验的时候，然后其实后来我们就有扣回来这本书，就是他有提到几个踏实感的练习的原则，那其中一个原则就是零灾。然后所以其实在上个月我们最后也有在扣回来这个零灾，就是在冒险的过程里面，好像我们比较容易临在，对，然后确实临在是可以让我们好像就是比较能够专注在现在，然后它也比较容易，就是书里面也有提到说，如果我们就是在临在的状态的时候，很容易感受到满足、爱跟快乐，然后所以我们也就在想说，那是不是在从书里面再有一些其他的讨论，再提出来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想要稍微提一下，为什么我会一直觉得这本书很好，然后也会想要用节目的时间来讲这本书，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其实是因为，我自己在今年度的大概上半年的时候，我就是处于一种一直陷入高焦虑的状态，对。然后那时候高焦虑的状态，其实还联动到我觉得我的睡眠品质也都被影响，那我就停下来去看看，说到底那时候的自己是什么样的情况。我就发现，因为那时候在年初的时候，大家不是一年年初都会为自己设定一个你今年要做什么事情的目标吗？那我那时候就是有一些我自己想要突破、想要尝试的事情，我就开始规划、开始去做。那我其实也就在这个过程里头，我就会变成我好在意我做这件事情，他有没有做成，然后他有没有成效，然后或者是有没有被，比如说我如果要开一个课，有没有人来报名，这个课开不开得成，其实就会变成我在那段时间一直在关注的一个焦点。那我自己处在那一种一直在关注啊，比如说课开不开得成，然后大家来上课的人的反应，然后有几个人报名，我就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在那个过程我很容易出现一种高焦虑的状态。然后在那个高焦虑的状态，就是即便我在那段时间如果真的有一个空白的时间，我可以停下来休息，我发现我的心其实静不太下来。如果我一直比较长时间处在一种焦虑然后有压力的情况，其实我要马上切回来是一个可以平静安静下来，其实它真的需要一点时间。对。那我就发现在那个状况底下，我就发现说，因为我自己很清楚知道我那时候的焦虑其实都跟我那时候在做的事情有关。对。啊，也是那个时候我开始接触到这本书。那这本书它就是说，踏实感这件事情，其实如果你把你的快乐、幸福，还有这种喜欢的感觉，然后你放在是一个变动，会有变动的来源，比方说别人喜不喜欢你呀、别人有没有来报名啊、报名人数是几个人、然后甚至于别人你想要就是别人 就在这个过程里头，这个东西就是来自外在、
嗯、外在的目标。
对，然后这个外在其实它就是一个会变动的。嗯嗯，相反的啊，如果你想要找到一种真正安稳的踏实，其实你更要往更底层更深刻的地方去找、嗯、包含刚才云珍说的临在、嗯嗯、然后或者是其他的，是你自己可以，这有点像是你自己可以灌溉、嗯、或者是你自己可以
掌控控制自己思想的方向的，
就有点像是你有一块田、嗯、你要怎么样、就是让这一块田的土壤是一个有机的土壤、嗯、然后你可能要去松土、嗯、你可能要浇水、嗯、你可能要给它养分、嗯、或者是你甚至于要等待、嗯、它可能要有一些时间去休息，它之后才有办法蓄积它土地的那个能量，长出很好的果实、嗯、那这些东西都是都是基础，可是这个基础其实看不太到。嗯，对，所以也因为这样，我也开始转而去想，那我自己如果不想要那个焦虑的状态一直出现的话、嗯、那我有没有可能是我可以回来自己身上替自己搭建某一些重要的基础。嗯，对，那时候在翻这本书的时候，它里头就有一些字句就非常快的让我就是很有感觉、嗯、我就跟他接上、嗯、比如说他就是说，就是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也很清楚的看到啊，就是踏实的根基，因为这本书讲的是踏实感嘛、嗯、那踏实的根基是深厚而且很久不受变动的。嗯，对，嗯嗯，所以相较于外在的这些成就啦、嗯、有没有被喜欢啦，然后业绩啦、嗯、收入啦、名声啦，这些其实是会变动的。 嗯， 嗯，那回来自己身上那些很久不会变动的，才会是有可能会成为你身上可以累积的。那什么是很久不会变动的呢？嗯、如果回来看我自己的生命状态、嗯，如果我要去找我自己很久可以不会变动，而且是自己可以掌握的啊，我大概有写了四个。嗯嗯，第一个是家人。嗯嗯。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先生跟孩子是我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嗯，我只要回到家看到他们两个。嗯，
所以你指的很久不会变动的是你的核心价值吗？
核心价值，或者是它是我生命里头
的
养分。
养分、嗯、OK，
就是养分、嗯、然后我有没有花心思去灌溉他们、嗯、对、嗯、那一个是家人、嗯、就是先生跟孩子、嗯，然后另外一个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我的工作很大部分的支持我。嗯，哎、嗯欸，我觉得就是小南刚才讲的那个价值。嗯，对，我觉得我的工作是一个有意义而且能发挥专业的一个工作，我觉得我很认同我的工作的价值。嗯，对，这是第二个。嗯，然后第三个是我自己很清楚知道我有没有留时间给自己独处。嗯，我只要能够留时间给自己独处，然后让自己有一些思绪在独处的时候可以跑来跑去、嗯、然后可以就是用自己的速度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不管是阅读或者是书写、嗯、然后或者是去看一场电影，然后甚至于就是在城市里头晃来晃去移动、嗯嗯嗯、我觉得那个独处的时光对我来讲都是让我很安稳的重要来源。嗯，对。嗯，然后第四个是可以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跟独特。嗯嗯，就是我可以知道我是谁啦。嗯嗯，对。然后我觉得如果从这本书他提的这个部分来看的话，我回来自己身上看，我会看到我自己重要的踏实感的基础或来源或养分，我可能会归类为这几个、欸、
我觉得你讲得好清楚，就是在你生活中稳定的根本是这四件事情、嗯、也就是要有家人，要有工作，要有自己，然后要能够 有时间跟自己在一起。
嗯，小南真的超会归类的，
因为我觉得
很清楚的条件，
很能够 有同感，是因为我自己在什么时候会想要看这本书，我跟你不一样，因为我不是自由工作者，我是一个有固定工作的人，
而且那个工作已经占掉你大部分的精力，
对，其实工作的对 我知道工作对我是重要的，我相信我人生抽掉工作有一部分会不见，我的基础会不见，但是 我在什么时候会想很想要回来看这一本书，就是我觉得我在庸庸碌碌的时候，我转在工作里面一直在划掉代办清单，但我不晓得为什么要这么去划掉这些事情，就是我一直在做很多很多的事，然后这些事不见得是我选择的，我可能是被推着走的，但在这个不停的庸庸碌碌，然后回到家我可能也不想要
独处，一直在划掉代办清单的时候让你感觉是庸庸碌碌
庸庸碌碌的我说的划掉代办清单是而且要是庸庸碌碌的时候，就是我就是觉得我是在执行一件事，
就是被推着走的那种感觉，
对， 我知道我划掉这件事我会开心，因为我把它划掉了，就是这样，然后另外一个是可能我回家的时候我也不想要做任何事了，我的精力已经榨干了，
用完了，
对，所以当我发现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只是在划掉代班清单，第二个是我回家的时候我没有很想去面对自己或者是跟自己相处，我只想要疯狂追剧的时候，当我追了一个礼拜我就想说这事情怪怪的，我其实已经活在蛮架空的生活，这个架空是我没有跟我想要的自己的样子连上，这时候我就会回来看这本书，因为我就真的很明显我是没有踏实的生活在我自己，
浮浮的，
对，那个浮浮的感觉很明显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哦，那我是好像可以来看一下这本书，来找一下我是哪一个地方可以让我自己稍微着地一点，所以 我的时间点反而跟你不有点像又有点不太一样，对对
对， 對， 有点像，因为我觉得我前面也是那种庸庸碌碌，
是不是庸庸碌碌这很好用
就是我前面也有一点我在追逐的感觉，虽然我不是被推着走，可是我觉得我好像在追逐什么，而且这个追逐是一个没完没了，
对啊，因为代班清单永远不会完，
然后如果你真的是要去追追逐，就是追逐发展，当然我觉得发展是好的，可是那种追逐的状态一旦进来的时候，你真的觉得你好像就是变成是一种盲，就是你就是一直在做一直在做，可是做的过程你已经没有那一种喜悦，或者是你很知道你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就是也是庸庸碌碌然后追逐但是我要 再加上追逐，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当我开始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这样生活，或者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的时候，代表这件事可能 maybe 我已经做很久了，然后我可能会这时候我觉得我才会比较踏实一点，当我开始问了这个问题之后，
停下来问这个问题，
对，如果我没有问的时候我
就是一直
跑，我就是只想到一开始我就设定了这个目标或设定了这件事情我要完成，我认为完成它是有意义的，但是第二次再停下来想我为什么要花这些精力做这件事，对我来讲它是又回到踏实感的一个练习，
因为我觉得我在刚刚就是跟小南那个对话里头我有一种噔噔
知道我那时候怎么了
就是呢，如果我就是这个课啊，在这个开课或者是去执行的过程啊，我觉得这个课好像也没有一定要我做，就这个课就是它只是一个整理知识，然后就是帮忙整理知识的那一个经我就只是那个被通过的人
通道，
然后我也没有觉得这件事情非我不可，我真的就会出现庸庸碌碌的感觉，然后我好像只是在追逐某一个成果，然后让它发生，然后我就会空，然后就会踩不到地，对，然后其实成果也还不错哦，成果可能也是有的，然后课有开成，然后大家的回馈也不错，但是我的那个庸庸碌碌，就是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如果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跟独特，我好像就没有那种踩到地的感觉，
对，我觉得有能力做一件事是一回事，但是做了这件事是不是我要的又是另外一回事。但我有能力做这件事，我很容易一直去做，因为我轻松就可以做到。但是他反而会去阻挡我去做我想要的事情，他时间会用掉。那就变庸庸碌碌了。
但我觉得刚刚小南讲追剧那件事情啊，我以前超狂，就是超级会追剧，但我现在很难看得进去，我看一部剧变得很慢。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也有曾经好奇这件事情，就是我在追剧的时候通常就是庸庸碌碌，就是有一些非得要做的事情非做不可，然后我就是已经忙到就是昏天暗地了，我还是会去追剧，我会追到半夜三点。就是我曾经有这样一段时间，就我白天已经很满了哦，然后我晚上还是要追
剧。那时候是想要用追剧让自己进入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吗？
我是啦，我只有那时候才能控，
无脑，对，无脑
无意识的状态，
应该是，
然后就让它一直这样流。
可是我也没办法就去睡觉，我会觉得如果我去睡觉，好像
我这太亏了，我都在帮别人做，就是我没有自己的 enjoy 的时间。
对，我觉得我真的有这种，
我就是会有
种
很亏，我要活着自己，我要为自己享受一下。然后可是因为那时候已经累了，你也不可能真的有力气去好好做个什么事情，然后又想要为自己做一点事，好像那时候就更容易无意识的滑手机，
对啊，
或者是就是追剧。
对，
就是今天就是我们那时候我们在开录之前啊，就是允真也有说到一个点，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是，就是其实临在是要花力气的，临在的做出决定，然后其实他是要花力气。
对，所以我在追剧的时候，其实
尤其是你可能已经累了，已经累了，
平台就是害我们好不容易临在，谁要串流？
就是如果你在很累的时候，这个状态更容易出现。
对啊，因为其实没有精力了，
你没有精力去厘清自己什么是真正重要，或者是去 hold 住自己了。
所以我觉得要空下时间来，在有体力的时候厘清蛮重要的。
所以后来我独处的时间增加了之后，反而我追剧的时间会下降。
所以它真的需要一个状态耶，就是那个清明，或者是更知道自己现在的选择或要什么。其实它是需要有一点点时间去培养的。所以会去把自己弄清楚的人，也某个程度也是蛮奢侈的，因为它是有时间
有精力
去运作。
老实说，这真的是要有时间有精力，
它是有时间有力气去酝酿这些事情，或者是也有可能他已经就是浑浑噩噩很久了。
然后就要像我啊，就是浑浑噩噩到，
然后真的觉得
够了，哇，庸庸碌碌的人生，
不想要这样子再继续，才有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反动力或力气说，说好，我要停下来。
就要去选择我现在要去，比如说我可能我在念这本书的时候，其实要蛮清醒的，甚至我要写笔记。比如说他当中会问说，你要临在，你要接纳自己，那你首先要先看到你现在的自己。那这时候我可能会在笔记上面写我现在的自己，然后可能会给自己一些形容词。然后他就会说，那你要去从别人的角度看你自己，或者是从十年后的角度看你自己。那我觉得这时候真的要用脑力好好的仔细想，就是十年后的我。
那你真的会去写吗？
我会去写。
要写出来真的有一种踏实的画面吗？
会觉得哦，原来就是跟我模模糊糊的自己是不同的，不完全相同。有的东西是要整理完写出来才会很明确，甚至我用旁观者的角度去看我自己的时候，我可能会去想到我朋友讲的一些话，然后那些话原来是别人怎么看我的，跟我自己怎么以为别人怎么看我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那个真的要有心力去整理。对我来讲，
我觉得这部分很有趣，这部分就是它很像是抽出来用一个不一样的视野回头看，那我就是它好像是一个叙事的角度 变换，就是本来我就是自己其中的演员，然后可是我切换，我停下来切换另外一个、另外一颗镜头，或者是另外一个叙事者、反正就是在述说这整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我觉得那个不管是你有内在意识有意识到也好，还是你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也好，它都会协助我更认识我自己的独特、就是我自这个人会变得，会有机会变得更立体。
我觉得我同意，它会有更多不同的面向、特别是我觉得我蛮容易批评自己的，如果我没有抽开我自己这个角色，我还是会用比较批判的讲法去看我自己、可是我去看别人，或者是我去看我很相信的朋友，我去看我很信任的人，其实我不会用这种批判的角度去看他，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抽离
拉出来
我才可以切换、才可以丢掉某些我原本对自己的批判、因为在讲接纳的时候很容易，我就想说我接纳我自己的不好啊然后我就想说哇靠，我怎么接纳的都是自己的不好、
okay.
所以这时候我就变成在书里面，其实不是说你要只有接纳自己的不好，你要看到你现在自己的位置。
OK，
那时候所以要跳到另外，势必要跳到另外一个角度。
我觉得很有趣哦，我们三个人都有在念这本书，然后我们三个人啊就是看到的点会不一样，然后看到的点就是可能自己那时候需要的，或者是我觉得看这本书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就是它好像让你用一个更大的架构，或者是有所谓的某些提醒，然后让你再一次的回过口头来看你现在的生活。然后所以刚才那个小南说的，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会忍不住会想要跟着书里面的那个架构或脉络，他提醒你去看的东西，你就会也很想把它写下来看看你的是什么。
对，我第一次大概是看过去，然后我就知道有这些东西，可是第二次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东西我需要写下来，我需要明确它，我才知道这本书它想要引导的是什么东西。
它其实里面有很多练习的，
对，
它每一个原则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练习，然后那个练习就是协助你更靠近那个原则。对，
但对我来讲，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们要去写，包括它里面讲的，比如说他会说你确定你的核心价值，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那时候我就想想嘛，我就想说哦，家人对我很重要，然后我的什么事情对我很重要，可是当我把很多重要的事情写下来，接下来我再删减成三到五项的时候，那个重要性的排列顺序跟重要性，为什么这件事情对我是重要的，我会更深入的去想，而不是如果只是看书然后脑子想，那我可能会说哦，家人很重要就过了嘛，然后可是如果是写下来，我可能再拉一条线写为什么他重要，不是因为他是我家人就重要，是因为在这个生命或这个生活里面这件事情对我的重要是什么。
我也是在这个过程里头透过这本书，他可能有一些练习或者是有一些提问，然后我写下自己的答案，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有一种，当我写下我自己的答案的时候，我更看到我的方向，或者是我更看到我可以就是跟随的地方，我觉得好明显哦、喔、
但我觉得很有趣，写下来其实就是一种踏实
是
就是你有
具体在你面前踏实，
對，你有把它写下来，跟你在脑袋里面就是那个念头转来转去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对，他让它具体化。我举一个例子，他里面有叫我写核心价值，然后他就说我们要跟随自己核心价值去做事。那怎么样跟随自己核心价值做事，就是你面临到问题的时候，那你就用核心价值去回答。比如说我面临到一个问题困难发生，那我的核心价值之一是有创造力，所以他就会说，那你就要问自己，一个有创造力的人他会怎么面对这个问题。我想说这样就很清楚啦，就是或者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会怎么样面对这个关系，那我就觉得那就对于问题的解决，对于事情的判断，这样子问句出来之后就很清楚。
感觉这本书的作者好像跟你会有很多的对话，好像一个智者 然后而且他的这个智慧的他的这个智慧其实是通过他自己的生命经验、嗯、因为他自己也遭受过就是 他的一些困难、嗯、就是他得了强迫症嘛、嗯、然后他在这个过程里头慢慢的回来自己身上去梳理，然后加上他做了很多的采访、嗯、还有他自己正在服务的人、嗯、然后在这个过程里头去整理出来，所以你会觉得他在书里面给你的一些东西是好踏实的、嗯、
很精准
很踏实，就是不是那一种对对对不是那种很空泛的或者是只是讲大道理的。我也想举例一下，就是他在这本书里头的踏实的原则里头有一个原则是叫做运动。他去说了一下为什么运动对人来说，他是在运动的过程你可以有一个什么样的经验，比方说他有提到是我们为什么会很不容易去运动、嗯、其实你一开始要去运动的时候啊，你其实要经历一些痛苦、嗯、有没有一些人就是他很久没有去运动、哦、他去上完他就是充满就是目标，下定目标然后去上那个运动的课、嗯、如果运动课呢那一堂课太吵、嗯、然后你就会很疲累，然后那个痛苦就会下到
下一次上就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去上、啊、
对，他的意思是说其实运动这件事情虽然就是它会有很多的好处、嗯、就是非常多的研究非常多的报道、嗯、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很好，可是如果你是一个本来没有运动习惯的人你要去开始运动这件事情，其实你首先还没有得到它的好之前，你必须要先经过一些不舒适，甚至于痛苦，
是，
然后甚至于脆弱。那什么叫做脆弱？就是你做一件事情做不到，嗯，如果你在一个群体里头，大家都做得到，然后你做不到，那你就要面对那个自己不够好的那个脆弱。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他就告诉你，其实你光是在透过运动去练习接受自己的脆弱，
真的，
然后去表达自己的脆弱，然后去接受自己的不舒适、嗯、其实这个练习透过运动它都有机会延展你对于这一些不舒适痛苦或脆弱 的那个阈值，就是那个接受度的范围、嗯、你都有可能会拉大弹性、嗯、所以运动可以带来的是这样、嗯、然后另外一个是、嗯、我觉得我很喜欢的是他特别有提到的，就是刚才讲的他给的例子或者是练习都非常的非常的踏实、嗯、在这里面啊他有提到说，那既然你开始想要去建立一个运动的习惯，那你已经经过一些不舒适啊痛苦，然后你脑袋中你也知道做这些事情的练习是会有好处的、嗯嗯、然后可是它实际上要怎么样落实在生活里呢、嗯、对，它就给了三个 方法。第一个方法是你要刻意的保留运动习惯，你要刻意的安排跟保留、嗯、否则永远都会有更重要的事情盖过运动。 对
而且运动的过程像刚刚秦慧讲他有经历那么多，其实他是有困难的嘛，
对，
他是有难度，
其实肉体的折磨啊。你如果没有真的很刻意的去安排，我觉得很难，
就会在家里看电视不是很好
的轻松，对，
吹冷气10分钟。
对，然后第二个是他有说到是他特别有一个就是你要设定好你工作一多久你就要起来动。那这个部分其实大家都知道、嗯、可是对我来讲啊，我就会看到的是他在这里面说的是当因为像我自己我的工作是非常静态的、嗯嗯、我都是坐着、
嗯、思考型的东西比较多，
知识工作者、嗯、所以啊其实
知识我听成作者制作好
知识工作者对、嗯、就是那个 knowledge 的那个知识，所以其实我们很辛苦很消耗的是我们的那个思考，对，还有我们的情绪、嗯、情绪消耗、嗯、尤其以心理咨商师来说情绪消耗是很大的，
是，
所以这个时候啊如果你工作到差不多一段时间你就站起来活动你的身体，你反而是让你的大脑跟你的情绪消耗的那个部分反而真的才是让它休息，
先关掉它、嗯、
对，反而才是休息、嗯、然后反而是启动我的身体的协调能力、嗯、然后反而让其他的地方去工作、嗯、然后让大脑跟情绪的承接那个部分休息、嗯、那你就会 很特别哦，其实那是休息。嗯，你看起来你好像在动，可是其实在休息。那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工作形态，更要有意识的去用这个方式来休息。
切换了。
然后最后一个他给的方法，我真的觉得我超爱超爱他给的这个方法。他说啊，如果觉得自己被某个问题或者是念头困住，与其一直苦思，不如将这种被困住的感觉当作暂停或休息的信号。你就刚好趁这个时候，你就先放着吧。你就去倒一杯水，上个厕所，然后到楼下去走走路吧。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为什么它会是很有感觉，是因为我以前常常会困在一种我觉得要把工作告一个段落，才能好好休息。然后很渴望那种无事一身轻之后的休息，
我也追求把清单化掉的那种。
可是我越这样，我越困在里面。然后，所以这句话真的是大幅了改写我原本的想法。就是卡住了、困住了，或不知道怎么办了。刚好可能他就是在告诉你，你现在需要休息，你需要去动一动了。
或者是可能在现在这个情境需要再多一点耐心，就先放着。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一个，因为我今天在重新再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脑袋里面有冒出一个东西，就是到底放弃跟顺流的差别是什么。
放弃跟顺流哦，
就是我心里面，就是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我真的有觉得顺流这件事情，它好像越来越出现在我的生命里面是有可能发生的。可是顺流这件事情如果要发生，我觉得要先有踏实感的练习。就是我觉得要先有，就是你的，因为有很多事情它其实是很多不同时空聚集在一起，但是你不是什么都不做等着东西来找你，而是你自己内在有一个你的想要，然后你朝向你的想要不断不断的练习或锻炼，或者是往那个方向去，等到机会来的时候或是时机成熟的时候，你才会有机会顺流。
所以顺应顺应局势或者是顺流，其实也不等于你什么都没做。
我觉得绝对不是，
你其实有做了一些，比如说你可能有评估，你可能有确认，比如说我评估我现在花很多时间去做，其实它效果很有限，然后只是让我自己更累，或者是这件事情决定不完全在我，我再怎么努力，我都不可能要这个局面照着我要的走。那有时候这个时候你其实是要缓一缓等待，因为这不是你一个人可以决定的。然后或者是确认，比方说确认对我来说，
确认，
对，我真正我想要的是什么。
是，其实我觉得他也很扣刚刚小南说的，我的价值观是什么，我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什么东西是我很看重，那我就是朝向我喜欢跟我想要的那一个方向去执行或者是去练习。对，
我想到你说的放弃跟顺流，跟他在接纳里面讲的有点像。他说接纳，
他有一个原则是接纳。
对，他说接纳不是摆烂，不是放弃自己，他是接纳，是看到我现在自己的所在的点。就比如说像欣慧刚才讲的，我现在在这个位置，这个时刻，我可能要接纳自己，我现在暂时没有办法解决这件事。如果我清楚我现在没有在这五分钟、十分钟，我就是不能够解决这件事，我接受了，那我就可以把这件事放下。就是暂时放下，但不是我永远把它放着，只是我现在没有办法。但是如果我不接受，那我就是跟这件事在打架，跟我自己现在的状况在打架，就是我会花很多的精力去打到。
可是它也就不是你这五分钟内可以搞定的。
对对对，
我刚刚我想要再回来说，为什么刚刚我讲的就是那个，如果有一些事情卡住的时候，与其一直被困住，那不如就放着，去休息吧，把它当做一个信号，是因为坦白说，有时候你往后退一步，你就发现
根本也不是每一件事都这么重要。
往后退其实蛮舒服的哦。
对，就是第一个是可能你会意识到也真的不是每一件事都这么重要，非要你在当下然后拼个什么头破血流。
真的真的，有很多事情其实没有它的急迫性、嗯、是那个急迫性是我们想要把它做完。
然后另外一个是真正重要的事都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到达的、嗯、对吧，
是，
就是真正重要的是也不是你那五分钟或者是你那一个小时你拼了力，就是你拼尽全力去做、嗯、它就可以真的做成 的、嗯、有一些真正重要的事情它真的是要反复的累积、嗯、对。那所以如果从这个事情来看的话，当你困住卡住的时候你就停下来、嗯、然后去活动身体，然后往后退一步，也许你可能可以看到的局势就是更全观啊、嗯、然后你也不用自己在那边跟那个卡住的状态在那边就是头破血流或在那边苦苦相逼、嗯、对，
所以它反而是一个讯号、嗯、就是你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就是差不多你那时候可能可以稍微停一停、嗯、
然后我觉得 像同样的概念啊，我以前有看过一本书、嗯，就是这个说法是我自己以前在育儿阶段的时候，就是当小孩来找你的时候、嗯、小孩在旁边乱的时候、嗯、你就干脆也停下来就好了、嗯、你就好好的陪小孩、嗯、其实那也是一种信号、嗯、对、嗯、然后像我现在就是因为我的小孩也年纪也渐渐比较大了，青少年，然后也会知道说他渐渐的将来也会有他自己的世界了、嗯、所以在他现在还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其实好好的把握时间是重要的、嗯、在他小的时候啊，如果 我自己在打电脑就是在处理工作上的事情、嗯、然后他来找我，我有时候都会觉得说他来干扰我、嗯、但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可能我自己也有一些心路历程的转变，然后再加上跟小孩的关系、嗯、小孩来找我的时候我真的就会想说好吧，那就刚好就关机吧、嗯
对，
就好好的跟他说话或好好的陪他躺在那里吧。嗯，我觉得那也是一种方式，好像真的很多事情真的停下来真的不会怎样、嗯、
不会怎样
好像继续做是我们自己的执着，
对，
不是这件事真的很重要。我觉得你刚才讲那个如果现在做完有困难那就停下来，或者是小孩来找我然后我觉得是重要然后我就停下来、嗯、我觉得有点像解开束缚的、
啊、
解开自己执着卡住自己，其实叫做自己卡住自己。
对，像以前我都会叫小孩等我一下。嗯嗯，那到底要等多久、嗯、有时候那个执着一来这样等的没问题。
对对 对, 對, 對，我觉得那个真的很多都是我们自己
的
执着，
清楚
的
表达想要妈妈陪我的时候、嗯、或想要妈妈听我说的时候，好吧，工作真的好像
做不完啊、
欸、以前好像有看过有很多的比喻哦、喔、就是说人生里头有很多颗水晶球，嗯，有几颗球是掉下去是会很严重的、嗯、然后工作好像永远都
可以再捡起来
就是永远不会有人在人生最后最后的阶段会说哦好可惜哦那个工作我没有好好做
是
好像不太会，
可是你可能会觉得很遗憾或很难过，我那时候没有好好的把握住可以陪小孩说话的时光，对、嗯、可能是关系、嗯、对。然后踏实感的练习里头啊的原则它有好几个，那里面也没有一个是工作、
嗯、是好嗯，但好像今天就也讲的差不多。
对,
对，
差不多。嗯，然后如果大家听完我们这样子说也对于这本书的内容有一些好奇的话，真的蛮鼓励大家可以去把这本书找出来读、嗯、
对，特别是你在庸庸碌碌的一段时间之后你觉得 OK 咯，可以稍微不那么庸碌，你想努力的时候可以来看一下。
对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大家就到这边、嗯、非常谢谢你的收听。
好，谢谢，拜拜
拜拜。